带您实地考察晋东的山川、河谷、地理、交通、气候，了解以色列民千年来的人文历史，帮助你更好地阅读圣经、理解圣经、诠释圣经。欢迎走进《圣经地理与文化》。陈崇基牧师主讲。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到以色列地理的第十一课，我们讲到耶路撒冷啊，非常重要的城市，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城市。无论你讲到圣经里面的历史，或者说是今天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市，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花一点的时间，我们来了解耶路撒冷的地理，耶路撒冷的 geography。 我们先从经文开始，诗篇125篇是上行之诗、朝圣之诗，他们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表达他们对神的信靠、对神的敬拜。第一节，倚靠耶和华的人好像石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石安山就是耶路撒冷的意思，同一个地点，安稳坐定，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时直到永远。恶人的杖必不在义人的土地上停留，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求你善待行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必将他们和做的人一同驱逐出去。愿平安归于以色列。一首很美的诗歌。这首诗歌跟地理有什么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因为在耶路撒冷的当中，本来的耶路撒冷叫做石安 Zion， 是从这个东山大卫城这个地方开始的。大卫把这个 Zion， 就是耶布斯的人的那个 Zion 那个宝藏，他攻建之后，他就重新的命名为他自己，是 City of David，是大卫城。这个其实在地理上是耶路撒冷的东山之上，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把它扩展到北边的东山的最高的那个地方，就是今天那个 Doom of the Rock， 就是磐石村镇子的上面的一个地方，就是东山最高的地方。所罗门就建造第一个的圣殿，然后有第二个圣殿，然后到主后的大概600多年的时候，七世纪的时候，就是那个 Islam Conquest 的时候，就是伊斯兰信徒他们建居中东之后，他们就盖了这个清真寺在上面。这个所谓的圣殿山，或者说是 Mount Moriah， 就是摩利亚山，这是东山，这是本来的锡安山耶路撒冷。然后呢，到十字架的时候，因为人口越来越多，当时是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很多的人口就拓展到西山上，西山这个 Western Hill 上。 Western Hill 到那个耶稣之后的那个时代，因为当时人对那个地理不太了解的缘故，他们就把这个 Zion 锡安山，他们就以为是 Western Hill， 但是本来就是这个东山这个地方，那个 Eastern Hill 的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本来的原本的锡安山。锡安山，如果我们站在那个锡安山比较高的一个地方，就是大卫的时候，大卫的时候，他把这个耶布斯人的石安 Zion 攻建之后，如果在这个比较高的地方，可能就是大卫的王宫的地方，他在这个地方，如果你往东南西北来看的时候，你就发现刚才的诗篇要说什么。这个上空的照片，你看见这个就是今天的旧城的城墙 City Wall， 就是主后16世纪的时候才出现的。无论如何，上面就是 Temple Mount 的地方，是圣殿山的地方。然后呢，这个长长的就是大卫城，就是本来的石岸这个地方。通常我们在不同的参考书，我们看见不同的重构图，他们把它绘画出来的时候都是这样的，所以跟这个地理 上市有一点的上市。无论如何，我们站在那个大卫城的比较高的地方，就是所谓的本来的石安这个地方，你就知道是海拔以上700米的地方。往北看就是圣殿山是比较高，745米，然后东边就是 Mount Olive 就是橄榄山，也是比较高，762米，南边就是联合国的那个山头是773米，西边西山 Western Hill 就是现在的 Mount Zion 的地方是比较比这个大卫城石安都高一点，775米。所以呢，你就发现你站在大卫城大卫的王宫附近的地方，你就发现细面细围都是有比较高的山。所以呢，这个就是诗篇125篇里面所说的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施安，耶和华也照样围着他的百姓。所以呢，诗人讲到神学的时候，他是用这个地理来讲众山环绕耶路撒冷，但是明白那个诗篇里面说的诗人不是说众山环绕我们地理上是一个盘地，我们在最比较低的地方，然后东南西北都有高山，我们就有保护了，住在耶路撒冷就一定是安定的，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的生活。不是，诗篇的信息是从地理引申出来的，但是很重要的诗篇125篇他说什么，守约的人才能够好像众山环绕保护耶路撒冷一样。所以诗篇是说什么，是一个祷告，就希望以色列里面的君王神的子民都行公义，遵守神的约，然后信靠上帝，就有这样的生命永不动摇。但是他的那个理念就是从本地的地理来表明出来的。所以呢，那个写诗篇125篇的诗人一定是对本地的地理非常了解，他才能够写出诗篇125篇，对吧？所以这是耶路撒冷的地理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的经文，诗篇125篇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我们看这个地形图，你发现就是之前我们在那个 Google Earth 的那个地图上看见的不同的地点，我说过就是本来的耶路撒冷本来的石安从哪里开始，就是东山 Eastern Hill。 耶路撒冷可以说是两个山之上，有西山 Western Hill 也有东山，但是在过去的远古的发展的历史的当中都是从东山开始。耶路撒冷以前我们也讲过，就是山地中央山地的分水岭的旁边东旁的地方，所以东边橄榄山，在东边就是犹大旷野的地方，西边就是犹大的山区的地方，是两山之上的城市，就是 Jerusalem 就是耶路撒冷的石安。两个山的中间就是这个 Central Valley， 或者说是 Tyropoean 的 Valley。 Tyropoean 就是约瑟夫第一世纪的犹太历史学家提到这个的山谷，就把东山跟西山分开，这个 Tyropoean 的意思就是 cheese making， 可能这个 Valley 的这个山谷的当中呢，当时是制造一些的奶类的产品的地方。无论如何，就是发展的历史当中，耶路撒冷是从东山开始的，东山是比较窄的，西山是比较平比较广阔的。那为什么是在东山开始不在西山开始？因为你要找定居的地方应该找一些比较广的地方比较高的地方。那为什么聚集在东山开始耶路撒冷的历史？到了主前第八世纪末的时候，就是我讲过的西西家还是开业的时候，才开始发展到西山，本来就是东山。那为什么？原因就是东山有这个基逊泉 Gihon Spring， 是常年有清水的水泉的地方，所以这样的缘故，这个耶路撒冷的最远古的历史一直而来都是从 Eastern Hill 开始， 就是因为这个 Gihon Spring 这个基逊船，基逊船就是今天的那个四季家水道的开始的地方啊。今天这个基逊船也涌流出这个山泉，是清水出的地方。右边这个表是不同的年度有一些的科学上的一些的记录，就是讲到这个 Gihon Spring 基逊船有的水量，你看见就是十月到十二月的时候开始下雨了，然后这个水量大概是每一年，特别说是雨水充足的两个年度，就是那个 wet year 82年、83年、91年、92年的水量比较高的时候，这个雨季来到了，这个基逊船涌流的水量就越来越高，然后到这个雨季结束的时候，那个水量就到了最低，比如说是40到60中间啊，这个 cubic meter 的水量。干年的时候 dry year 的时候，雨水不够的时候，85年、86年、90年、91年的时候，它的水量就维持比较低的那个水量。所以呢，你就发现这个基逊船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来说是非常重要，当然在古代的人来说水船是非常重要，所以耶路撒冷石安的历史都在东山之上，因为东山的山脚的地方就是 Gihon Spring。 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呢，在古代的时候这个水船是非常重要，所以呢，在亚伯拉罕的时期的时候已经有一个非常坚固的水城楼出现，考古学家在那个考古的工作里面就发现有两排的石墙，是非常大的石头所组成的一些的坚固保护山脚的水船的一些的城楼，这些大石头啊是几吨重，所以呢就告诉我们在亚伯拉罕时期的时候，就是麦基洗德的时候，你记得在创世纪那个亚伯兰打仗得胜之后，他就回到这个迦南地，在迦南地的山地就遇上这个撒朗王，对不对 ？King of Salem， 就是耶路撒冷的王，就是麦基洗德，他就奉献十分之一，所以这个麦基洗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王啊。当时是主前2000到1550的年度，当时是 Middle Bronze Age 青铜时期的中期。为什么有这样坚固的水城楼？因为这个山脚的地方才是 Gihon Spring 基逊船的出口的地方，所以呢，建造这个城墙，这个重轨图，你就可以发现，就是在山坡的上面一级建造下来，然后就把底下的那个 Gihon Spring 基逊船就保护着。所以呢，你在城市里面你要打水，平常就是你要出城门以外，然后打水回来，回到耶路撒冷，因为这个水城楼的缘故，这个保护了山脚的水船，所以呢，你要打水，你就不用离开城墙，你可以经过这个通道，然后你就可以下去山脚的地方，基逊船可以打水，所以呢，这个水城楼从这个 Middle Bronze Age 麦基洗德的时候，亚伯拉罕的时期，到王国的时期都被使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水城楼，就是水利的系统，当时非常伟大的一些的建筑。另外我们在耶路撒冷的这个京都的地方，就是石安大卫城的这个地方，考古学家也不同的发现，不同颜色代表不同的发现，不同的建筑。我们要留意的是公元前1000年之前，这个 stepstone structure 是梯石结构，这个有几层楼高的一个非常大的结构，是顶住上面的一些的很大的石头所做的一些的结构。其他的颜色就是比较后期的，比如说黄色的这个是尼希米的时候一段的城墙，就是考古学家发现的。我要回到这个地方，就是 考古学家所讲的这个 G 地区 Area G 的地方，这个就是刚才我们简图上看见的 T 石 Stepstone 结构。这个结构属于的时期是大卫时期之前，当时是耶布斯人管制统治耶路撒冷的时候。所以呢，圣经里面讲到大卫来攻打石安耶布斯人的石安耶路撒冷的时候，一些的城节，撒母耳记下第五章第四节，大卫登基的时候30岁，作王40年，他就从希伯伦南边的犹大的城市作王7年多，然后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做12个支派，统一12个支派，以色列北边支派，然后南边支派，南犹大的支派，做33年的王。然后他就来到耶路撒冷，就当时是攻打这个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耶布斯人就在，你可以想象，就是就在这个 stepstone structure， 或者说是不同的城墙、水城楼等等这个大的建筑的当中，他们就这城的上面，他们就对大卫说什么：“你不能进来，这是盲人、瘸子都可以把你们击退。”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安全呢，因为他们自信上就是大卫的军队不能进来。然而大卫攻取了这个石安，就命名为大卫城 City of David。 刚才我们讲到这个水城楼，有一段的经文就是5章第8节之后所说的，怎么样攻取这个非常坚固的耶布斯人的石安。大卫说什么？大卫说，谁攻打耶布斯人就要从水道西诺上去，西诺上去攻打这个耶布斯人。然后大卫就攻打了。然后我们知道不同的经文说，就是约押这个将军他就说，诶，我来，他就从这个水道西诺进去耶路撒冷，进去之后他就把城门在里面打开，以色列的军队，大卫的军队就进来，可以打败攻取这个耶路撒冷。这个西诺曾经有很多的讨论，学姐不同的猜测，就是说这个西诺是什么意思。有些人就以前就建议，就是其中一个的 Ron Chef 是这个西诺的意思，但是应该不是。这个西诺可能就是这个水城楼里面的一些的裂缝，越压这个张军可能找到一些的裂缝，然后他就走进去，进到当时的耶布斯人的耶路撒冷的里面，然后把那个城门打开，以色列的军队可以进去。这个水城楼，刚才我们那个简图在重轨图里面我们看见，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一块的城楼是从东边出来的，往山的下面，因为下面就是 Gihon Spring 的地方，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的裂缝。这个 Sinor 的意思就是来到，就是约押大卫可以攻占这个石安的原因。再回到这个地形图，我们就发现是朗山之上，就是耶路撒冷东山跟西山，然后呢在南边、东边、南边、西边都有山谷的。东边的山谷就是这个 Kidron Valley 西伦谷，就是保护耶路撒冷的东边。然后南边跟西边就是这个 Hinnom Valley， 就是西伦谷，保护耶路撒冷。所以呢耶路撒冷在朗山中间，也是被山边的山谷、山面的山谷做一个天然的保障。所以你要攻城的话，在历史上不同的攻打耶路撒冷的军队的方向都是从北边而来的，因为北边是比较弱的地方。耶利米书1章13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你看见什么？耶利米说，我看见一个烧开的火从北边而倾。耶和华对我说，必有灾难灾祸从北方发出，临到这地的一切居民。耶和华说，看，我要招北方列国的众族，他们要来，就是攻打耶路撒冷。你看这个方向，上次提到就是北边 North， 因为什么地理了， 耶路撒冷最弱的地方就是北边，你要守的地方也是北边的地方，所以呢，仇敌来的时候都是从北边来。耶路撒冷当然有非常长的悠久的历史，之前我们讲到耶路撒冷的历史从大卫开始了。大卫，我们从大卫开始的时候，你看见这个方方的、近方的这个形状，是今天我们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我们看见的城墙，是 Ottoman period， 是主后15、16世纪的时候才出现，这是 Old City 旧城的地方。但是耶路撒冷本来的石安是在东山的山的南边。然后到所罗门的时候，就是西天，就是主前的十世纪的时候，900多年 BC 的时候，所罗门就把它拓展到北边，就是圣殿山的地方，第一个圣殿就建起来了。所以呢，就从南边往北边拓展。然后到四世纪的时候，就是主前大概700多年的时候，八世纪的时候 ,Century 8th Century 的 BC 的时候 ,Hezekiah 的时候，人口就多了很多，因为当时刚刚就是北边的以色列国被亚述帝国所打败，所以有一些的难民啊等等的，他们就涌来南边耶路撒冷这个地方，他们就去住在西善之上，所以人口多了，西西家就把这个城墙炸建，然后就保护西善上的人民。然后被掳回归之后，这个耶路撒冷又变小了，波斯的时代。然后到马加比的时候，因为他们把这个希腊的帝国击退之后，他们就有差不多100年的独立的时期，他们的那个耶路撒冷的京都的版图范围就好像是以前这就是所谓黄金时代的时候这样的大小。到耶稣的时候，约瑟夫告诉我们耶路撒冷多了另外一个城墙，就是 Second Wall， 所以呢人口就更多。然后使徒时代的时候，主后大概41年之后，第一世纪的时候，耶路撒冷就更大，有第三个城墙建造起来。然后呢，因为不同的犹太人的反罗马的革命，他们失败之后，罗马帝国就说这个耶路撒冷要改名为 Aelia Capitolina，然后就有罗马的军队在今天的 Jewish Quarter 犹太人区就安营，他们就守住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圣殿山就被放废，因为这个圣殿已经被毁。然后第三世纪、第五世纪、主后第十世纪等等，就回到今天的 Old City 旧城的这样的模样。所以呢，这个是耶路撒冷的演变。为什么提到这一方面？因为在我们圣经当中，不同耶路撒冷的地图都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地图是属于耶路撒冷的什么时期。如果是以前尼希米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形状，对不对？然后如果是耶稣第一世纪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形状，对不对？所以我们明白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就明白那个地图跟经文啊，可以怎么拉上关系。耶路撒冷当然就是在以色列的当中是在中间，在中间的这个地方。大卫他登基之后，他本来的京都是在南边希伯伦这个地方， Hebron 这个地方，因为这是犹大支派的京都的地方。他做王之后，他就把这个京都搬到耶路撒冷，因为他要攻打这个耶路撒冷，把这个石安攻占，然后改名为当时的首都大卫城。那为什么大卫选耶路撒冷？其实有不同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本来这个耶路撒冷的地方应该它是属于便雅悯的分地的南边的一个城市，但是当时不属于任何人，北边的支派、南边的犹大支派不属于任何的支派，因为属于什么？迦南人，对不对？属于外人的，也不是人的，不属于任何一个支派，所以这是一个中性的城市，中间的一个城市，地理上是中间，政治上也是中立的，不属于任何人的一个地方。所以大卫把那个京都从南边希伯伦搬到耶路撒冷，他把石安攻取之后，他就可以在一个中性的地方可以把 十二支派联合起来，你就看见大卫王他统治的时候不单单有政治上地理上的智慧，他其实有属灵的智慧，因为他是希望十二支派同一合而为一。其实对我们今天来说也是一样，我们打的仗，我们努力的方向，也是希望整个神的子民众支派可以联合起来。耶路撒冷提醒我们这个中心是我们需要为了教会的合一，神国子民不论我们从哪里来，不论我们的所谓支派是属于哪一个，我们都属于同一个的真神。所以呢，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灵，尽量努力的把十二支派神的子民合一起来。
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恶人的帐不常落在义人的坟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人，耶和华像锡安山，永不动摇。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耶和华也照样围绕他的百姓。从今世直到永远，恶人的帐不常落在坟上，免得义人伸手作恶。耶和华啊，求你善待那些为善和心里正直的人，至于那偏行弯曲道路的守法。